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咱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我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今天早上再次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带领赐福我们，能够在话这个讲道的时间共同蒙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人人都渴望和平。这里有一首歌呢，可能很，我在猜，可能有的人没听过。Imagine， 不知道有谁听过没有？这个约翰尼龙写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很出名。为什么呢？我以前不太知道。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呢，一个50多岁的弟兄，他说他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被一首歌迷住了，就是这首歌 Imagine。他说他当时听得如痴如醉，但是他后来信了主人过后呢，就不再这么听了。这首歌曲讲了些什么呢？看看他这首歌曲为什么会成为那吸引那么多人的歌曲。他说，想象没有天堂很简单，如果你要试试，脚下没有地狱，头顶只是蓝天，想象所有的人们为今天而活，想象没有国家做起来不难，因为没有为之厮杀或死亡的，也没有宗教，想象所有的人们生活在和平之中。你会说我是一个空想家，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希望某天你会加入我们，全世界的人合为一体，想象没有占有。我想你可以，无需贪婪或饥饿。人们亲如手足，想象所有的人们分享整个世界。你会说我是个空想家，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希望某天你会加入我们，全世界的人合为一体。这是个。那个歌词真的是写得很美，没有未来，只有今天，没有宗教，只有什么呢？只有我们人。我们人可以不去拥有，但是他邀请我们加入这样一个美好的群体里面。他说他虽然是一个梦想家，但是要邀请你加入。这是一个好像是真的是一个和平的歌曲，对不对？但是现实的悲剧是什么呢？在他40岁左右的时候呢，有一个疯狂的歌迷，这个歌迷就是对他的歌迷，非常喜欢他的一个人，把他杀死了。就是我今天就看，当时我想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看的时候，他提倡了一种极端的和平，但是是没有未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一个和平，人自己活在自我的里面。但是事实上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能够寻求得到这样的和平吗？一个人只是为了今天，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拥有，他说也不要去拥有了，对不对？但是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人是怎么在活着，对一种和平的所谓的和平状态。但是他的结局呢，却是被一个人把他杀死在宾馆里面。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确实人的心里面，我们想象这是我们想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想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但现实的世界呢，美不美好呢？不美好，达不到。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最近的这伊萨卡也不平静，对吧？刚刚才有一个华裔的学生不知道缘由死在他的住处，康奈尔的一个学生，听说还是数学很厉害的。还有呢，伊萨克科利奇的两个学生呢，来到康奈尔参加什么一个活动，这个斗殴，一死一伤。这个世界和平吗？不和平。美好吗？不那么美好。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历痛苦，经历挣扎，经历感情的破灭，各样的事情让我们都在经历。我们虽然心里面想象着、向往着一种和平、一种美好，但现实世界却不是这样的。可能你有的人说，可能是说有的人是因为自私，有的人说可能是政治不好，有的人说是经济分配不公，对不对？可能找了很多的理由，但是那其实都是最表象的理由，而跟真正的深层的理由是什么呢？最深层的理由呢，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不仅仅有个表面的、外面的冲突、痛苦、死亡， 更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人人都在处于一种属灵的征战当中，就像那个歌曲它也表达了一种属灵的征战。他说什么呢？没有宗教，我们人不需要有上帝，这个世界也没有魔鬼，只有我们人，只要我们人想象和平，我们都能够进入到和平里面。其实他在推崇的什么？我们人就是上帝。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达不到，结局也是一个死亡。你会发现说那个世界上很多的冲突是避免不了，因为在这些冲突人的痛苦的后面呢，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现实。那一个现实是什么呢？我们人人都处于一个属灵的增长的现实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其实有两个不同的群体，最核心的来说，那就是属于上帝的群体和一个不属于上帝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这两个不同的群体里面有冲突，有挣扎。而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马可福音第三章13节到35节，看上去是三个不同的故事，但却是表达了一个主题，也就是呢，告诉耶稣也在当时告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世界是有一个有冲突的世界，是属于不同群体的人，人是属于不同的群体。这个故事看上去有这段故事 三个故事看上去好像记载了三个不同的故事。第一个是选召12个使徒，第二个是什么？谈论属不属于那个就是耶稣是不是鬼王的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耶稣的家人阻拦他，耶稣说谁是我的家人？凡遵循天父旨意的人都是我的家人。这三个故事看上去是三个不同的故事，其实一个更核心的经文在哪里呢？就是在于第二十七节里面讲了什么呢？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什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那谁是那个捆绑壮士的呢？耶稣就是那捆绑壮士的。而壮士指的谁呢？就是耶稣在前面讲的是魔鬼撒旦。魔鬼撒旦被耶稣捆绑，然后耶稣进入魔鬼的家，所谓的抢夺什么他的家。那到底是在说什么呢？这件事情好像说得很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看看经文的上前面，在第七节，第三章第七节到第12节说，哇，耶稣医病赶鬼传福音，很多人都来，不仅仅是犹太人的地方的人都来，连外邦人的地方都来了。为什么呢？并从约旦河外泰尔西顿的人都来什么？都来靠近耶稣，要寻求医病赶鬼，要来听他的讲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的传道，他的身份越来越被彰显的时候呢，也看着耶稣就设立了什么？设立12个使徒，他就选召12个人，常常跟着他，跟他成为比较紧密的人，然后呢，观察他，跟他学习，然后把他们这12个人拆出去，拆出去什么？传道赶鬼。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耶稣，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的大能，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耶稣的产业。因为人以前在不认识耶稣之前，人都是伏在魔鬼的权下，都以自我为中心，都在自我的贪婪犯罪当中。而耶稣呢，他却借着他的作为把他的国展开了，他抢夺了那壮士的家。而这接着呢，就看到说从耶路撒冷下来人了。耶路撒冷的下来的是谁呢？是文士。他来谈耶稣什么事情呢？耶稣凭什么能够赶鬼？ 凭的是什么？他的能力和权柄从哪里来的？文士对他的解释是什么？你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你个人靠着鬼王赶鬼就说明什么？耶稣是跟魔鬼一伙的呢。这是文士对耶稣的解释。而耶稣自我的解释，他说不是，我不是靠着鬼王赶鬼。为什么？鬼跟自己的鬼面那个国度里面打架了，不是自相纷争很快就破灭了吗？对吗？一个家自相纷争立不住，一个国自相纷争也立不住。为什么能够赶鬼呢？耶稣靠的是什么呢？不是靠的鬼王，是乃是因为他捆绑了鬼王。那我们在马可福音前面的讲道里面谈到耶稣捆绑鬼王没有？捆绑魔鬼撒旦没有呢？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印象？第一章在耶稣传道之前他去到了哪里呢？圣灵催逼耶稣进到旷野受魔鬼撒旦的什么试探。那一场属灵的战争在耶稣传道之前已经打过了。耶稣在那场属灵的战争当中已经捆绑了什么壮士，捆绑了魔鬼撒旦。而且这里面我要回答的可能有一个比较大家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一节经文。他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第28节说，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了他是被污鬼附着的。这节经文，这三节经文读起来呢，常常带给人困惑。如果说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但是凡亵渎圣灵的呢却永不得赦免，要担当永远的罪，很严重的事情。但后面又说是因为文士们说耶稣是被鬼王附着的，被污鬼附着的。这段话呢读出来，不知道弟兄姐妹以前有没有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卡住的一种感觉，有没有卡住的感觉？这句段话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我就想起来一本书叫那个圣神论，也叫圣灵论，台湾神学院长老会神学院的院长林宏信以前写的这本书，他就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呢？他说四福音书里面呢，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常常为圣灵做见证，而耶稣升天过后就圣灵为谁做见证呢？为耶稣做见证。在这个地方好像耶稣就突然把谁抬出来了呢？把圣灵说出来了，对不对？你们这些人呢、说我污蔑我是被鬼附着的，其实你们是在什么亵渎圣灵。那亵渎圣灵又跟这个什么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一切亵渎的话赦免，而这一个就不得赦免，那就是说我们人就不能信耶稣，就得不到神的救恩吗？那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圣灵在这里的功能是什么呢？耶稣要见证圣灵的什么呢？而一个人能够信主，为什么能够信主？为什么认识耶稣的身份跟圣灵的工作跟圣灵的要做的事情挂上了钩呢？我们知道说一个人为什么能够信耶稣，乃是圣灵的带领。我们一个人人人都以前都不信主，都不认识耶稣，一看我们有的时候跟别人传福音呢，有的人传了他就什么信了，有的人传他就是不信，有的人可能过了10年20年他才信，有的人一辈子他也不信。是真的是那个人你信了你就比他好吗？不见得，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坦白的说，有的人不信主的人看上去做的事情好像比基督徒有当中的有些人还做得好，这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信而其他人不能信呢？乃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当我们在面对耶稣的救恩耶稣的身份的时候，圣灵 在我们身上动工，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接受耶稣是主，来承认耶稣的身份，我们就信了。所以说在这里看的时候，那就这样一解释的话就明白了，对不对？人亵渎圣灵，乃是就是拒绝圣灵，也拒绝圣灵的工作。拒绝圣灵的工作的表现是什么？污蔑耶稣，不承认耶稣的身份，拒绝耶稣。在接下来里面，我们也看到说，这段经文里面也表现了另外一群人，很特别的一群人。一群人是谁呢？耶稣的亲人，耶稣的母亲和什么弟兄们，他们看到耶稣这么废寝忘食，医病赶鬼传道，跟耶稣有句评价是什么呢？癫狂了，这个耶稣太癫狂了，以至于他们想把他拉出来，对不对？叫出来，叫他们能够叫耶稣能够歇息，能够休息一下。但是耶稣却在这里面也问了一个问题，问他周围的人说，谁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谁是这个还不清楚吗？就是刚才叫他的人啊，对不对啊？叫他出去吃饭的，或者让他休息的母亲或弟兄，那才是他的弟兄，他的母亲呢、啊。但耶稣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耶稣却回答说，凡遵循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在前面里面设立十二个使徒去传福音，把更多的人能够带到神的国度里面。他在后面说，凡遵旨邀请这些人围着他的人，你们遵循神的旨意，你们就是什么？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血缘关系，乃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乃是因着上帝的关系，一个属灵的关系。这是一个群体，这是一个群体。那另外一个群体是什么呢？那就是看到说有魔鬼撒旦，另外一个群体。还有什么？拒绝耶稣、污蔑耶稣的文士们，他们表面上说他们是懂律法，但是他们却其实在陷入魔鬼的权下，成为魔鬼的同伙。而这些人，普通的人，就面临着选择，面临着选择。当我们人来面对耶稣的福音、耶稣的救恩的时候，人面临着一个选择，你要在哪一个群体里面？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和平，这个世界不可能只有一个群体，因为这个世界背后有魔鬼撒旦，还有上帝，人在做选择。教会呢，是上帝所设立的群体，我们是属于耶稣的这一个群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也在见证着上帝的爱，见证着耶稣的救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教会的一员，乃是耶稣的选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教会这个群体呢，我们属于上帝的这个群体呢，我们是有耶稣权柄的群体，有耶稣权柄的群体。我们看到说，耶稣在这个里面，在三章十四节，他就设立了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传道赶鬼，见证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权柄。这是耶稣在当时时代设立十二使徒。那我们今天呢，耶稣已经离开，但是他权柄留下来没有啊？留下来了。我们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他怎么说的？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句话就是教会建立的基础，教会就是建立在耶稣赐下的权柄的基础上。要做什么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吩咐人遵守耶稣的教导。我们就看到说，在马太四福音书过后就是什么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的话，耶稣的门徒就治病赶鬼，到处传道。耶稣就真的是实现了耶稣的一句话，你们将来要做比我做更大的事。我们看到说，这就是教会在两千年的历史上，从耶路撒冷传到美国，传到中国，传到全世界。而今天的话，这个福音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看到说，因为魔鬼撒旦还没有被上帝完全的捆绑，虽然他已经被捆住，还没捆死，他还有一定的能力掳掠人心。而教会的话，的弟兄姐妹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恩赐，那就是拥有耶稣赐给我们的权柄，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能够把人从魔鬼的权下带出来。哇，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对不对？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有这么大的能力吗？能够拥有这么宝贵的权柄，能够让人从魔鬼的权下出来吗？有的，有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权柄。我就想起我自己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实说就是啊，我信仰还软弱得很，我都没只有多少能力给别人传福音。但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遇到一个人，他跟我说他想自杀。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失恋了。我说失恋了不是很正常嘛，对不对？好，他说不是啊，我那么爱他，我不想活了，他要跳楼。我当时的话，我当时在看到这个，他是有点痛苦了。我说你都不懂得什么是爱，你爱别人你要自杀。然后我说，坦白来说，我要跟你讲不清楚，因为我刚是信主你没多久。我说我今天要去教会学圣经，你跟我一起来。我说我带你去见一下我们教会那对传道人。好，他就来了。然后我呢就跟另外一个弟兄学圣经，他就跟那教会的传道人夫妇谈这个爱情，谈什么是爱，然后谈到耶稣的爱。他当时就信主了，信了主过后啊，他说这么好的东西，他赶紧说要让他女朋友知道。那个不过那是前女朋友啊，已经跟他分手了。他虽然不愿意分手，那个女孩已经跟他说拜拜了。然后他就去找那个女孩，哦，我听到好东西了。那个女孩理都不理他，但是发生了奇妙的事情，这个弟兄心里面的重担一下就拿去了，他不痛苦了。想一想，一个要说要他要跳楼自杀的人，他听到福音，他马上就振作起来，从那个失恋的痛苦里面，那天下午他就出来了，然后他就再也不去找那个女孩了，他也不自杀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得到这个权柄，跟人来见证耶稣的真道的时候，耶稣的救恩的时候，那就是让他们脱离自我中心，脱从魔鬼的权下里面脱离出来，生命改变。我们教会呢，10月7号有新兴的音乐施工。音乐是什么语言呢？属灵的语言。属灵的语言有坏的音乐，属邪灵的音乐。Imagine 这种就是没有宗教，只有我们自己，没有未来，只有今天。但是我们这个新兴音乐呢，是属于上帝的音乐，带给人美好、和平、真正的平安。有多少人因为听了基督教的音乐信了主？所以说，我们10月7号有个新兴的音乐布道施工，要鼓励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你也要带你的朋友来。你虽然现在有的时候还不能完整的跟别人传福音，但是你可以带他们来认识福音。我们10月23号还有黄小石的布道会，是真的，不要笑。 坦白的说，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能够做的呢，我知道信了耶稣很好，那个福音很宝贵，但我讲不清楚，我能做的是什么？我就把别人带到教会，带去布道会，多么美好的机会。但是同时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呢，你们要成长，我们要一起成长。我们不仅仅是带把他不信主的朋友们呢带到教会，我们要学习自我成长，我们自己就能够什么给他分享福音。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耶稣的权柄。而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说属于耶稣的群体他们有什么特点呢？第二个呢，乃是有圣灵引导的群体，有圣灵引导的群体。在这里耶稣就为圣灵做见证，你们人要顺服圣灵，你们人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来认识我是谁。你们如果说没有圣灵的引导的话，你们要认识我是谁，做不做得到呢？做不到。你们要顺服圣灵，否则的话你们就永远得不着这个救恩。其实这样的经文的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也有说，他说我，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什么，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没有，若不是人不是靠圣灵的感动，人根本无法认识耶稣的身份。那我们就可能要么就像文士一样拒绝耶稣，污蔑耶稣，有的时候要么就可能是也是在教会里面混一段日子，就像这个犹大一样，对不对？他混得还挺高的，成了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但是我们知道他真的被圣灵引导了吗？没有，他一直拒绝圣灵的引导，他其实最后都怎么没有得到赦免，没有，他自己担当了他自己的罪。一个人信主靠圣灵的引导，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去给别人分享福音分享救恩的时候，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吗？不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坦白来说，我看到有弟兄姐妹分享，有的时候的话想去把福音传给人，或者想去邀请人来教会来团契的时候，他们常常拒绝，常常拒绝，对不对？有一种很深的什么呢？挫折感。挫折久了的话就变成一种胆怯感、害羞感，有的时候就不敢做了。坦白跟你说，我信了主20多年，他们我也是常常传福音，我现在也在经历这个挫折，我随时都在经历这个挫败，就是想跟人去分享福音拒绝我，邀请他来团契拒绝我。但是的话可能是因为我脸皮比较厚了，因为时间久了。但是我更清楚的要鼓励你的是什么呢？一个人信主不仅仅是我们的能力的，乃是依靠圣灵，圣灵在带领。我上次也分享说，可能他这次不信，这个月不信，这一年不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找你，他主动要来信耶稣。所以说呢，我们也自己说预备说随时跟人分享福音。分享福音呢是我们人的责任，他信不信呢？圣灵的引导，我们不要把圣灵的重担拿在我们自己肩头上了，那我们真的是扛不住，几次过后我们就灰心丧气了。对，所以说呢，我们也看到说在我们传福音的生活当中经历当中，我们是随时依靠圣灵的，随时依靠圣灵。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有圣灵引导的群体，特别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第三一个是什么呢？第三一个是有天父旨意的群体。这里面我们耶稣跟我们看到的是说什么呢？这一个群体不是血缘，不是种族。当然说句实话，能够说在一起说话的人当然容易聚在一起，对不对啊？我就想起有个弟兄，他英语很好的，做过新加坡国立大学英语系系主任的一个人，他广州外语学院读过硕士，英国读过英语硕士，然后去澳洲读博士。读博士的时候呢，他以前因为在中国广州外语学院接触外教是基督徒，他觉得很好，那个人他就想去教会。 去到白人的教会呢，听不懂。听不懂是什么呢？是语言的问题吗？不是，他的英语他绝对比澳洲白人普通的英语水准高的。但是他说有一种文化上的差异，好像融不起来，不容易融得起来。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人的本性里面确实有着这样的问题，可能是种族语言，对不对？他有一个群体的划分。但是耶稣在这里的话，一个划分是什么呢？对人进行了划分，不是种族，不是语言，乃是天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就是耶稣的家人，你不遵循神的旨意就不是耶稣的家人。这一个划分是一个属灵的划分。而教会的话，当然我刚才好像举了个例子，那一个弟兄他虽然在刚是融入白人的教会里面不太容易，但是呢在他的心里面，他和白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仍然都是同有一个父，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圣灵。我们是一家人，是在耶稣里面的一家人。我们教会的话也是来见证我们弟兄姐妹是一家人，我们也在努力的邀请还不是耶稣家庭里面的人能够进来成为耶稣家里面的人，那就是一同来认识上帝，来遵循上帝的旨意。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认识纪宝如的？有，对不对？台湾童星，他有一次来新加坡布道啊，他就讲了一个例子，他就谈到说他的先生叫于龙，于龙也是一个名人，但不算太有名，因为他哥哥更有名，他哥哥叫于天。不知道你们听说过于天没有？可年轻人也不太了解了。我上次去高雄呢，我问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于天是谁，他说是议员。对，也是议员。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天的了解就可能认识他是议员。其实于天呢是一个歌星，他的弟弟于龙呢也是个歌星，而纪宝如的这个先生呢就是于龙。但是于龙早死了，为什么死呢？他因为跟纪宝如关系不好，夫妻关系不好，他喝闷酒就去到台湾的一个叫神仙酒家的一个 KTV 喝酒。喝酒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叫潘明雄的那个计程车司机，这个人呢生活不好，他说他也经历过两次婚姻不幸，他自己生活不是很舒服。他那一天也去这个 KTV 喝酒，喝酒的时候就在起了争执，起了争执过后呢他很不爽，就回家把20公斤的这么大一罐煤气罐扛来了，扛来了呢他就在门口堵住把这个煤气罐点燃了，当时就死亡，烧死16个人，因为门口堵住了嘛，逃不掉了，烧死16个人，烧伤2个人，于龙呢就在里面。当时呢哇，形成了台湾很大的震动，台湾的法官呢就说要这样的人一定要怎么判死刑。判死刑的时候呢，当判了这一个，有一个人出现了，叫做杜花明。对不起，这个名字我写的太小了，这个是杜花明呢，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弟弟呢也是在这个 KTV 里面被烧死。他里面当时杜花明这个姐妹的感动是什么呢？哎，他弟弟被烧死了，而这个潘明雄呢要被枪毙，他不说一下好像2个人都失去了。他当时的一种想法是说，我要去给这个潘明雄传福音，让这个我能够失去一个亲弟弟，但是能够在耶稣里面找回来一个弟弟。他就去关怀这个潘明雄，一个杀死自己的人要去关怀，这是一件多大的挑战，多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杜花明经着主耶稣的爱，他愿意去，他就去了，给这个潘明雄传福音。后来潘明雄确实他就信了主，信了主过后呢就跟另外的那16家人写信祈求原谅和宽恕，而另外15家烧被烧死的另外15个人嘛，那15个人那个家庭都不原谅他，但是呢只有谁呢？这个杜花明 他们这个家庭愿意接纳他，原谅他，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这个潘明雄在经历这样的一个的事情过后呢，他就信，真的是信了主。信了主过后呢，他觉得他能够做点什么呢？赎罪的，看嘛，他已经写信去认罪了，别人都不理他，不拒绝，他就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被枪毙过后呢，就把他身上所有的器官都捐出来。然后本来他以前的生活是烂酒吸烟很严重，后来他就戒酒，不也戒烟，天天在监狱里面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目的是什么呢？捐献。他在最后他要执行枪死刑的之前，有人问他害怕吗？他说我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是回家了，回家了，回到耶稣的家里面，回到天父的家里面。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后来呢，他就坦然地面对了死刑。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上你说没有魔鬼吗？有魔鬼。为什么？一个人起了一点口角，就能够要去烧死16个人，烧伤2个人，这是人干得出来的事情吗？但世界上很多事情可能比他更恐怖更恶劣，因为背后有什么？魔鬼的作为。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自然就陷在魔鬼的权下。但是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分享上帝的爱的时候，去遵循天父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把爱分享给去出去，我们去邀请人来进入神的家里面，成为一家人，来成为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有的时候可能也经历传福音的挫败压力，但是我要鼓励你靠主继续。可能你还没有信主，可能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你要思想，你要思想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个最大的选择，那就是你要来认识耶稣。因为认识耶稣，你就成为耶稣的家人，成为天父的儿女。真的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做一个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拣选门徒，来与魔鬼征战。你也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家人，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已经领受，我们感恩，我们祈求你圣灵继续带领我们，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随时得胜。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